各位弟兄姊妹啊，主日平安。我们接着上一个主日来分享创世纪的34章和35章的前半段。啊，上一周我们已经分享了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了，特别在回来的路上，在亚伯渡口啊，经历了神和神的祝福，并且与他的哥哥以扫和好，最后就来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今天所讲述的创世纪34章所讲述的故事，就是在示剑城发生的，我们可以称作这个迪拿事件。什么叫迪拿事件呢？我们刚才都已经读过经文，简单的提到的话，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迪拿要出去到示剑城要见那地的女子们，后来被那地的主人，就是城主希未人哈莫的儿子示剑看见，就拉住他与他行淫，就玷污了这个迪拿。示剑呢喜爱迪拿，不但用甜言蜜语来安慰他，然后请求他的父亲哈莫来为他来聘这个迪拿为妻。他的父亲和示剑这样，他的父亲哈莫和示剑来到了雅各家里面来商议这件事情。当然雅各的儿子们听见了这事，非常的愤恨，非常的恼怒。圣经说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因为示剑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然后呢，哈莫跟他们来商量，说他们的儿子实在很喜欢他们的妹子，并且愿意娶她为妻，然后建议说我们彼此结亲，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这样的话呢，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我们可以同住在这地，这地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置产业。换句话说，你们不再是寄居的，完全跟我们成为一样的人民，这个地也成为你们的地。示剑也对雅各和就迪拿的父亲和迪拿的弟兄们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不管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礼和礼物，我必照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也表达了他的心，一方就是说不管让他做什么他都会做，不管要多重的聘礼和礼物他都愿意照他们所说的给。这时候雅各的儿子们商议，然后呢用诡诈的话来回答他们，为的是要这个报复他们。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属灵的理由，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妹子给那些未受割礼的人为妻子，这本来是我们的羞辱，除非你们要你们的男丁跟我们一样受割礼，我们才会把女儿给你们，也可以娶你们的女儿，然后呢照着他们所说的，这样我们便与你们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如果你们不受割礼，那我们就带妹子走了。我一听到这样的话，哈莫他的儿子示剑就非常的喜欢，非常的高兴，因为这个不难。然后那个少年人做事并不迟延，很快就受了割礼，因为他真的很喜爱雅各的女儿迪拿。然后呢，示剑和他的父亲哈莫来到示剑城，就他们本城的门口，对城里人做这个游说的劝说的工作。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个地也宽阔，足可容下他们，意思说对他们没有什么威胁，反倒给他们带来好处，我们可以娶他们女儿为妻，也可以把女儿嫁给他们，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受割礼的，跟他们一样受割礼，这是并不难的。这样如果是我们受割礼的话，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都岂不都归我们吗？ 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所以给他们这做一个劝说的要重点呢，因为雅各家是一个大的家族，他们有很多的群畜财货还有牲口，如果我们成为一样的人民，我们与他们结盟啊，我们与他们连接，我互相要结亲的话，其实他们的都变成我们的。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哈莫是特别能够说服人的。后来凡从城门口进入的那些人啊，这些男丁啊，都受了隔离。所以第三天城里的人受隔离正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迪娜的哥哥西面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些男丁都杀了，而且还杀了哈莫和他儿子事件，就是玷污迪娜的那个事件，然后把迪娜从事件家里就带出来走了。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贝塞人那里掳掠那城。换句话说，不仅这两个兄弟西面和利未，其他的这些儿子们趁着这个机会也来到这个城里来报复。报复什么呢？就是贝塞人的家里面掳掠了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里，并田间所有的，又把一切的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雅各就很着急责备西面和利未，因为他们将一个家族遭了这个灭顶之灾了。但他们说，他们怎么回答呢？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他们面临着真的面临着灭顶之灾。因为35节说，神使那周围的城邑的人都生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所以四周城邑的人起了公愤了，是准备要追杀雅各家的人。当然这是后来神的恩典改变了这个局面。换句话说，当时来讲已经有整个家族要遭遇了的灭顶之灾。就像雅各说的，我的人口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全家的人都必灭绝。这是来到迦南以后迪娜的事件带给他们的极大的就给雅各家的特别大的这种难处。当然这里面有谁的责任呢？就是雅各兄弟们的迪娜的哥哥们的责任，就是特别是西面和利未。到这时我们就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神的百姓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呢？虽然事件是该杀的，因为按照后来的旧约律法也是，其实用后来的律法来描述可能不合适因为这个事件人这个事件城事件他并不是以色列人，所以用这个律法来描述不合适。我想先做一个说明，至少就事件是应该遭到这个遭到报应的，但遭到什么样的报应我们暂且不讨论。但至少我们很清楚，雅各的儿子们所做的是确实是他们的报复是过于这个残忍的。他们不仅你把玷污妹子的事件杀了，把他的父亲也杀了，把城里的男丁也全部杀了。虽然在城里人虽然有一些贪念，但是并不至于因为那些贪念惹来这个杀身之祸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承认，确实是在雅各家族里面，他们的儿子们是被愤怒、被报仇之心所控制，做出了不该做的事情，所以或者做出了过分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我想在这里要提到的是什么呢？雅各在这样的儿子们的报复行为，他并没有就直接的责任，或者并没有他不需要为他们的儿子们来承担责任。因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雅各是这个家的这个族长，如果雅各如果有责任的话，我想这个是一个神的百姓或者整个神的选民的一个责任。如果是雅各的一些儿子们，特别是利未和西面的责任的话，他们应该由他们来承担这个罪的这个后果，或者要应该这个罪是必须要被追究的。我为什么说要讲到这一点呢？为什么说雅各的儿子们的报复行为里面，雅各不需要承担这个责任呢？至少有两个理由。第34章的30节说，雅各说，你们连累我，说在这个居民中，就加拉地比利奇人中有了臭名，你们连累我。所以从这句话来讲，对西面和利未讲了你们连累我这句话来讲，这个并不是雅各的儿子们跟雅各商议之后或者经到雅各的同意做出的事情，是他们自己私自的这个决定，反倒这些儿子们的决定和儿子们的行为连累了这个雅各，也连累了雅各的这个全家。另外一个圣经的根据呢，雅各晚年就是临终的时候为他的儿子们这个祝福的时候，当时是这样的讲了，雅各特别为他的儿子们做这个祝福，并且那这个祝福也带有这个预言的这个性质。当时为雅各的几个儿子来祝福的时候是这么讲的，西面，那是创世纪49章的第五节，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所以在这里面特别提雅各也承认这两个兄弟是特别的残忍的，而且趁怒就是被怒气报复的心所控制，杀害了人命，做出了这些残暴的这些事情，这些行为是应该是受咒诅的。然后他特别提到说，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所以在这个临终的这个祝福里面，特别为着西面和利未的利未发出的这个预言里面说，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的时候，雅各的灵是没有与他们同谋，雅各的心内心里面并没有与他们联络。虽然雅各不认同，雅各虽然他自己不能做，也并不是说利用他们的儿子们来做这件事情，也并不是这样的。雅各并没有像他们那样的这种他像他们那样被愤怒所控制，或者他的心也跟他们的他的雅各里面的愤怒也与他们连接，也不是这样的。因此呢，他们会受到他们该受的，他们是应该这样的暴烈，是他们的这种愤恨残忍是应该可咒的，而且可诅的。然后说，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家中，因为他们的行为，他们是在雅各家中，他们的后代将来是分散居住在这个迦南地的，而他们承受了他们该承受。换句话说，这个罪不能够归到雅各身上，所以说你们连累我，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就清楚的表明雅各儿子们的报复行为里面，雅各并没有参与，心里面也并没有与他们连接。因此这是雅各的儿子们，特别是西面和利未该承受的，雅各并不需要承担这个责任。如果雅各要承担这个责任的话，那可能是神对神的选民的可能审判可能临到了，只是当事人来承担这个罪责，而不是整个选民。但是雅各的儿子们的行为给整个神的选民神的百姓 雅各的全家带来了灭顶之灾。因此雅各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焦急。这时候神向他说话了，因此我们真的知道神是唯一的这个道路，神真的是在患难中的我们的避难所，他选民的避难所。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所以雅各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你很难逃，你要逃跑的话他们也会追，而且他们居住的地方是被很多的城被包围的，因此他们真的要联络起来，其实逃也没有办法逃。所以雅各是真的是左右为难，走也不合适，不走也不合适，但他确实是他们的儿子们带来了这个罪恶，让他们全家受到了这个影响，受到了威胁。所以这里面神说起来，让他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这时候神就提醒他了，一个是要起来上伯特利去。伯特利是哪里呢？伯特利就是雅各逃避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经历神的那个地方，神第一次向他的显现的那个地方。这个让雅各也想起了他向神索取的这个愿。当时雅各离开自己的父家往巴达亚兰去的时候，来到了伯特利这个地方啊，当时叫做好像路斯这个地方的时候睡着了。那时候经历了神向他显现，雅各从梦里醒来，他就知道哇，他特别知道说这个地方很可畏，这是神的殿，是神的门。然后呢雅各就向神许愿了，当时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所以这是雅各当时所许的愿。所以神再一次在这样的危难之际想起了雅各曾经蒙恩的那个经历，让他想起了向他显现的伯特利，并且在那里要筑一座坛，筑一座坛，然后呢来求告神的名。后来雅各就动员他们全家，就对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服，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世间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是雅各让他们来洁净自己，在他们中间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所以当时我们也知道这个那里面他们当时带来的这个拉结从他的父家也带来的神像也会有，包括当时很多的这些，因为雅各家族比较大，他们家里面的这些的仆人里面也有很多是外邦人，也拜这些偶像的，所以在他们中间的所有的这些偶像都要除去，然后自洁，要更换衣服，然后呢一同来上伯特利，雅各在那里筑坛给神。然后他们就出发了。很奇妙的，当他们去寻求神的时候，他们要上伯特利的时候，圣经说神使那周围城里的人都甚惧怕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本来四位城里的人都已经起了公愤了，要追杀雅各家的人，但是呢神使那周围城里的人 都甚惊惧，让他们极其的惊恐害怕，然后不敢追了，所以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所以他们真的，换句话说，神给他们在这样的遭灭尽之灾的，也是因着雅各的儿子们的这个残暴和罪带来的这种给他们全家的危险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出路的时候，神只开了 一条出路，那个出路是什么？寻求神的路。那个出路就是寻求神的路，那个出路就是要重新的回到神向他显现的，并且要在那里与他立约的啊那个地方。因此我们知道四面楚歌，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一种艰难，怎么样的一种困苦，甚至是因为我们的罪，或者是因着与我们相关的人的罪带来的这样的危险，哪怕是这样，我们在这我们这个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是唯一的出路。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因此在这样的危险当中，唯一的出路就是寻求神，唯一的出路就是寻求神。让我们也知道，我们神就在那里，要神在伯特利再一次向雅各来显现，是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又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然后他再次的应许，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将一族和一多国的民从你而出，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说赐给亚伯拉罕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再一次应许把这个土地要赐给他们。但在这个很重要的一点，要再一次改名。我们说他不是已经改过名吗？在亚伯特国改过名吗？是神已经给他改名了，改名叫以色列，但是他一直并没有叫以色列，只是在到了迦南地筑第一座坛的时候，那时候也提到了自己的神给他改的名叫什么，那个名字叫做以利以罗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的神。所以只有在寻求神的时候，筑坛的时候才用过这个名字，在平时的生活中一直都用了雅各这个名字，都用了雅各这个名字。但因此呢，神再次提醒说不要用雅各这个名字，或者说一定要改名叫以色列，用这个。因此呢，从这一次的筑坛之后，神向他显现之后，圣经说这样已经这样叫什么呢？他就改名叫以色列。因此我想在这里面，我想特别要分享两点。我想这个是提拿事件带给雅各的意义，或者带给雅各家的意义。当然其中一个意义我们已经讲到了，神是唯一的出路，神让他们让以色列全家来寻求神。这次不但是雅各在那里筑坛，不但是神让雅各来筑坛，其实雅各是带着全家的，带着全家的。因此换句话说，这个是让雅各和雅各的全家来寻求神。在提拿的事件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契机，在迦南地虽然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但是现在是他们寄居的地，在这里面神是他们唯一的这个出路。透过提拿的事件让他们全家来寻求神。我想这是其中一个意义的话。另外一个提拿的事件带来的两个意义，我想特别要分享出来。第一个呢，雅各真的改名了。改名真的这么重要吗？当然很重要。当提拿事件之后，神再次提醒他要改名叫以色列。虽然后面圣经里面也提到了这个雅各也偶尔也出来，但是已经开始用以色列这个名字了。 35章的21节，以色列 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地支了帐篷。22节，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然后呢36章31节说以色列人开始出现，以色列人后来一直就以色列和以色列人这个名字了。为什么改名是这样的重要的呢？因为雅各在亚伯渡口神赐福他之后，他已经是一个神的族类了，是神所拣选的族类了，但他一直仍然在用原来的名字，并没有用以色列这个名字。所以用以色列这个名字意味着已经向他周，不但是向着自己，也不但是向着全家，也向着周边的人来表明他们是属神的民族，他们是属神的族类，这个是很重要的。换句话说，用名字来把他们从万族中，或者在这些迦南地把他们能够分别出来。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被称为基督徒，基督加一个门徒，简称叫基督徒。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里面，工作的环境里面，我们的人生的学的环境里面，真的我们要表明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这个对我们的生命是带来影响的。当我们不表明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或者还没有向人表明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的余地。但当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撒谎的，我们基督徒应该要表达爱心的，我们基督徒应该要表达这些表达这饶恕的，作为基督徒应该怎么怎么样的。所以我想很多的在这里面把他们分别出来。如果当时所以提那事件之后，神给以色列改名雅各改名叫以色列，不但是让雅各家族的人也被称为以色列人，提醒他们他们是分别出来的族类，是属神的，有责任来做见证的，而且向他周边的人显明我们是属神的族类。这也同样的来要求他们，要求以色列人是向外邦人做见证的，成为外邦人的光的。你说你是属神的，你行出很多的恶，你行出很多的诡诈，这个是不能的。所以在这里面，我想迪拿的事件，神再次给他们改名，是在迦南地的这些人中，真的让他们知道，让以色列人和迦南人都知道，这个民族是神所分别出来的。分别出来就是圣洁的意思，神的族类。第二个迪拿的事件的意义呢，他们把他们从迦南人促使了与迦南人的分离，虽然住在迦南地，但是呢是与他们有分离的。原来他们住在城东，很近的，很容易进城的，因此呢很容易通婚的，不仅通商还好，但是他们会通婚。一通婚的时候，他们不但是外邦的偶像通过这些的交流通婚来进到神的选民里面，而且神的选民逐渐的来失去独一神的这种信仰。迪拿的事件就清楚的表明，这样的危险是时时刻刻存在的。神越祝福这个世界，迦南人越要与他们联合，越要与他们连接，而且对以色列人来讲，那也是很大的诱惑。因此这个迪拿的事件就客观上促使了以色列人我和迦南人的分离，虽然住在迦南地，他们会保持很长的一个距离。我想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使他们不能够让他们来受到迦南拜偶像的文化的影响，不能够受到迦南的偶像能够进到以色列族里面，包括也不能够通过这种通婚的这种方式来外邦的习俗、外邦的偶像、外邦的神明来进入到以色列里面，是一个分别出来的一个民族，反倒跟没有分别的没有差别。这是一个极大的 极大的这种风险。因此在提拿的事件，我想三个方面，在危难之中让以色列雅各全家，然后让他们来寻求神，并且知道神是他们的保护和唯一的出路，是他们的神。另外一个两点重要的就是改名以色列，以色列人不仅提醒自己，也提醒迦南人，并且在迦南人中把他们分别出来，并且在实际的这种交往中把他们分离出来。换句话说，无论是分别还是分离，我们旧约里面其实都用圣洁来描述，这是圣洁的，这是一个圣洁的族类，后来叫圣洁的国民。愿神怜悯我们，也开启我们。提拿的事件虽然是给以色列家带来伤害，他们也做出了残暴的行为，伤害了人，但这个事件客观上带来了这样的寻求神的，并且与迦南诸族中分别出来的，并且与他们促使与他们分离的这样的一种的结果。我想这是属灵的复兴，寻求神成为圣洁，我想这是一种的复兴，这是整个以色列家族的信仰的复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无论在怎样的处境之中，我们有神，神是我们的出路，我们当寻求神，并且与罪与肉体与这个世界我们要分别出来，从那里要分别出来，让这个世界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拥有这样的一种圣洁的见证。这是我想提拿事件给我们的提醒。我们低头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真的仰望你，看到雅各家的两个儿子所做的这些的残暴的，可以说是丑事，给神的选民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但是我们知道你真的是雅各的神，是他全家的神，在这危难之际你给他们出路，让他们来寻求你，你成为了他们的逃城，你成为他们的道路，你成为了他们的保护，因为你是他们的神。并且借着提拿的事件，你使他们从迦南诸族中分别出来，给他们一个属神的名字以色列，并且提拿的事件促使了他们与迦南人的分离，虽然住在一起，住在迦南，同住在迦南地，也有一些的来往，但是他们有分离，免得迦南的习俗、迦南的偶像、迦南的神明真的要浸透到神的百姓当中。这些都是你自己的保守，你把你自己的百姓要分别出来，使他们成为圣洁的见证。我们今天在这里特别的真的感谢你，因着基督耶稣的缘故，你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属你的儿女，我们的名称前面有基督这个名称，是让世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并且从名字上把我们也分别出来，提醒我们自己，也提醒这个世界，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人。亲爱的主，求你保守我们，使我们在言语上、行为上，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各样的事情上，使我们能够活出分别为圣的，就是圣洁的见证来，以此来荣耀你自己的名。 我们再次也恳求你真的为我们来开出路，为你的教会来开出路，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在很多弟兄姊妹经历艰难的时候，生活的人生的各种艰难的时候，你也成为他们的出路，他们的道路，他们的保护，让我们时常来经历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